清楚。好，谈这个几个简单的定义哈，这个我们接这个总本性义，还有这个还有总性义吧，啊，当然还有刚才那个总性义哈，总性义，其实总性义这里面都是，因不同的哈，种性，种性的话，种性就像我们有时候哪个族群哪个族群呢，是不是？那这个种性啊，就是等于是也是，种性义跟种子义啊，其实也有相同。不过这个种性好像就是我们讲说啊，你的背景，我有时候我们讲啊，声闻种性，菩萨种性。那为什么叫它是声闻种性、菩萨种性？因为它具有这样的一个性质基础在里面。那属于菩萨种性的人是有菩萨的这一份内涵，他容易成就菩萨道啊。那所以说，这个因缘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样的一个特质，我们来讲到种性，有一种把它归类的意思，也是归类啊，属于这个功能的，属于这种特性的啊，这种特性的。所以在种性上也是，其实后头会叫依不同修学的人所形成的特性，所以你看，就是说，我们待会会谈到，就是说，一十八界，十八界为最根源的东西，那从这个十八界所开展出来的四出世间法，又会形成不同的区块、不同的认知，这些东西都从这个基础上而来的啊，所以。那基本上我们讲戒啊，我们如果讲，我们现在先不谈说十八戒，我们来谈这戒具有这样的一个区隔的意思了哈。所以就不同的区隔，区隔所代表的特性，而特性所能开展的不同的面向，我们应有另有这种不同的名称出来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4520页。以何意故涅槃虚空欲说明界？有彼能持苦不生意，持身眼等运动用意。你看啊，那为什么何意故啊？这个有时候我们讲说，我们现在当然我们讲十八戒是要来先解释戒义嘛，十八，我们讲十八戒，这是在谈十八戒。那十八戒的同时，我们先不谈这个十八，我们谈这个戒的意思。那戒的意思啊，那戒的意思就是说先认知戒。那我们现在来，因为我们要用这个戒才能知道有十八个戒，对不对？那这个戒可以放在哪里？我们不把它放到十八戒，我们不把它混在十八戒来谈。这为什么有时候涅槃跟虚空也说明戒呢？因为它有一个，我们来定义这个涅槃界，就是这样啊，因为它有一个特性，是它能彰显这种相状出来的，就是有彼能持苦不生意，就是说涅槃界有什么功能，就是苦不会生。这个苦不会生也是一种特性嘛，那这个特性就是涅槃界的界性，它的界性啊。那虚空呢？虚空有什么性？它能让所有的，能让东西能在当中运动，像比如说我们现在这里走动，就是虚空性。它能维持这种，能认识这个虚空啊，能认识让东西可以在当中里面运动的这种特性，就是虚空性。好，如果我们现在在很多，我们当然知道哈，你看啊。我们之前不是在谈这虚空是什么？虚空，这不就是从一个色法里面种种挂碍性里面，如果障碍性少了，就是空就清净嘛，是不是？那可是我们在你看这里面要谈的，其实它这个空界是不是也靠其他东西可以显出来？是不是显出来？可是，即便显出来，又就某一个角度来讲，它又是另外一个界性，是不是？ 所以界限，如果界限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可以显出它的独特性。好，即便空本身有没有独存的空，没有，它是被逼的。可是当它形成一个法的时候，这个法具有它的什么独特性的时候，那我们就把它当作这叫空界。所以当我们在思考一个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空界的东西在，当我们认知运动的时候，经常空界性的东西啊，会要在这里面扮演一个角色。啊，再往后头我们会谈，就是说很多的认知，很多的执着，其实是众多法形成的。像比如说我们今天在看到一个东西在动的时候，除了看到一个法在生诸意灭的同时，其实另外一个功能有一个空出来。老实讲，以实质法来，空界是不是真空？不是，是一个分别心。这个分别心形成这样的认知，因此就会让你内心产生一个执着，说东西可以在这里运动，这叫虚空界，知道吧？像我们现在认为是有虚空哦，不是吗？请问你，我就用了做梦的当中有没有空？你就都在你的脑袋啊。可是你看梦中的东西会不会移动？会移动啊。那这个一定是在某一个认知的虚空性的这种认知法、认知心啊、分别心一定要在，或者你动不来。也就是说，你必须有另外一个执着，就是它叫空，而你另外一个执着要动才动得来。那、啊、有没有真的要空？以梦境来讲没有空啊，它动来动去，只是明明不需要虚，明明它没有空啊，对不对？但在你要形成运动的时候，要不要有这个东西来帮助你形成这样的一个妄想的形成？要。那像我们很难跳开的，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有空间啊。所以有的人啊，空间的感觉不一样，有的人就会有那个空间的那个，像有人坐飞机啊，就很受不了啊，因为他觉得这样压逼在这个密闭空间里面，他受不了啊。那有的人闭关的还蛮巴不得把它缩缩缩缩缩缩小小的。那有的人即便在很小的地方，他可以看到很大很大很大很大，空间没有一点啊。那种空间的认知可以是人在思维的变化的，是不是？可是在我们来讲，说一个东西要运动的时候，是不是要有这种你的内在的一个这种种子现出这样的一个认知里面？我们用梦境的比喻啊，包括我们现在那个梦是比喻的啊，像我们现在在这样的一个运动当中，其实就是由我们的认知里面所呈现出来，你才在这里可以如实这样运动，是这样运动。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讲都把虚空当作什么客观，可是问题他讲说虚空界，那界从哪里来？从心来，不是客观，所以他是从这里来谈的。好，所以我们经常讲界，就是表示说给一种他独特的界分，就是界分，就是说这个东西他所独有的，能产生这种认识这种功能的啊。其实前面讲界的那种意思啊，其实都有一个相互关联在里面的哈。当你认识不生，就能认识这个持苦不生的功能的时候，这表示就是它的本性，是不是？也可以是讲它的因性。因怎么讲？就你如果能得的这个东西，你就具有这种让苦不会生的功能，就会产生出来，就是涅槃。涅槃就是极灭啊，它这个本质就具有这种功能啊。好，问为显何意建立界也？答：为显因缘意，即显根啊，根尽受用意也。意啊，你看很有意思吧？为什么要建立界？绝对不是为了纯粹的知识论啊，纯粹的认知世间。其实要建立的是重要是因缘意啊，它的核心的教学的目标是要建立那个因缘啊。然后还有显现什么所有的六根六尘六识的相互交互作用的现象道理，是不是？ 那其实讲这个东西重要还是怎么样，显现它的因缘，显现它的因缘。好，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要很清楚这个教学里面它的根本动机啊，它就是要借着这个道理来看啊。那一般来讲，有的人喜欢做学问啊，像现在有些读哲学的呢，他们重点在不断的去理解认知，增加我对这个现象的认知，现象的认知。但在佛法里面，他对这个解释不再开展对世间的这种单纯认知，而其实用意是啊，破除执着，因为你根本讲不完。所以有些辛苦也辛苦，一辈子不断的在做学问，然后新的论文出来就要赶快看，不然会跟不上时代。然后到很老的时候，只好承认没办法退休吧，因为那还能怎么样？因为新的东西出来，你也一直弄下去，那会脑神经衰弱的，你也不可能一直在读啊，你能怎么样？因为这种世间的东西根本无止境的，啊，所以到最后，反而不能借着这种东西得到原则，由这个原则来推广一切差别，很累啊。啊，所以身心不得安稳啊，做学问很难安稳的。这个就是我们一段时间里面啊，该学学什么，那该放放什么。或者我看到很多人一路上啊，不容易看到这种过失啦，啊，他就这样一直在那里一年一年过，其实并他因为他无心去掌握到那个缘起道理，乃至我们有的人从这文字里面得到缘起道理，那是当作我来认知的东西，而不是我打算去从这边去相互烦恼用的，知道吧？有的人可以从这种法相里面通达出那个缘起的道理，但他不因此产生对他的放下。好，我不是讲说，包括我们现在有个地方还依然在请一位啊，那个一位，那个是之前我在当佛学院的时候，有一个教授，我们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就请他来教，因为我们不可能去认识所有，听说嘛，啊，大概能审查就审查。后来他在有一次在公开场合里面讲说，他是不是佛教徒，他是基督教徒。那这个其实哪个教徒我也无妨了，依法不依人嘛，啊，假如你能客观来讲。但这句话代表两种意义啊，第一个，你懂未必能用。所以你一定不是真懂，简单讲就是不是真懂，因为佛教不是要你信的，不是一个宗教让你信，他讲的是事实。而今天你能讲，但却没有那个相同的心，很简单来讲，比如说啊，我就讲说，这个常举例的蛋糕里面有牛粪，哦，你也讲说这个蛋糕有牛粪，然后讲完，还蛮好吃的。我就不想，那你只能你在讲那个蛋糕只是用想象的，你不是，我相信如果一个真蛋糕在那里，里面有牛粪，你还想要去吃，不可能吧，不可能。那你为什么这样？因为你那讲的是想象的。那这里面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你讲的是这样，你带着气氛，学的人也大概会同样的气氛，同样的气氛。那当然我们无法要求所有的老师这样，但我就讲说，第一个你的知一定有问题，所以即便你成为一个专家，但也你不一定真懂，因为真懂了解佛法的人，他绝对就是因为他呈现的不是一个知识，而是事实。所以当我们讲十八戒道理懂的人，应该要能建立缘起道理，他就因缘了。那了解因缘道理的话，他的身心感受会不会产生？会有改变。好，所以这个就是说我们有时候当然我们不一定认为完全不行了，好，有的人你讲的是你不受用，但也无妨听的人能受用了，好， 但如果能要求更好的，就是说，因为如果一个本身不受用的人在教学当中，经常会带着一种什么样？那种就是，其实人跟人的感应里面还有一种信心，对法的信心呢、啊。还有就是，因为人家感应一个人的时候，好像最近有一个居士他们养一只小狗，其实狗也很聪明，真的很聪明，他会看人，骂过他的他就绕开，那对他好的他就靠过来，一次就记得了，扣分了，你这个人他就会记得，你看他也很聪明。那为什么？因为人跟人呢、啊，有时候你和不和善呢、啊？你看，像那个有些狗啊，流浪狗被抓啊，要载到那个，要把它那种，要把它灭掉啊。坐在车子里面不会，靠近的那个地方就开始叫了。他又不认识那个地方，可是他就知道嘞，靠近了就开始叫。他好像就是好像一种讯息，让他觉得这里不吉祥，就不吉祥，就这样。所以一个，当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务实的心情来看待佛法的时候，我相信你传达出来绝对不是光只是知识，应该有另外一个味道会传出来的。那如果你本身缺少对你所讲的东西的信心的时候，我发觉听你的话的人呢、哦。当然有的人我们不能说这个自信见啊，不能说他说法一定如此，但一般来讲对一个有的人他因缘很具足，你讲几句话我照样受用，但一般来讲你所传达出来容易教出，我就知道，但我不一定想用它，这个气氛会流出来，会感应出来啊，类似这样的情形。好，那所以我们建立戒的，你建立戒啊，就是为了显因缘义跟显根尽受用义啊，就是根六根六尽，还有受用就是六识，就是要显这个相互的，因为我们所有的世间的分别不离开这个十八嘛，所以我从这里建立这个法住的现象，那同时了解这个因缘如何。问，此十八戒由谁分别啊？有谁分别？真的谁不一定是由谁，那个谁不是说是人啊，就是依几个角度，依几个标准，站在什么样的立场来做这样的一个界分啊？由谁分别啊？依着什么样的东西来界分它？答：若列说，当知有六种。列之当知有六种，一叫法界啊。这个法界就言等法由言等界，就法的特性来讲，这个变成比较单纯，就是就一切法，这里面没有分垢跟净的问题，就纯粹依法论法，世间种种法有十八界，法有法的特性，就是依言等法，这个法的存在，这个认知这个东西的存在，来论它的界性，论他的戒啊。二境界为住种性普特伽罗所有诸戒啊。那我们经常讲种性的话，像比如说所有这个三圣人圣者啊，是不是住种性啊？住种性就是他住这个种性普特伽罗，就是说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论清净戒。那清净界里面有哪些人啊？比如说有声闻人、缘觉菩萨这些，那就住种性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种性有没有一定？其实没有一定啊，严格来讲没有一定的。但我之前大概提过，就那为什么又叫种性？因为这样的种性就是这个因缘具足，已经常具有一个不动的。我方便讲不动了，方便讲不动就是因缘具足，那这个功能啊，这个特性啊，不大会动摇，所以就有菩萨种性、声闻种性。那这个种性就是它以长劫的累劫先修成一个固定性，那其实说那有固定性， 那还不是缘起性。但这个缘起性就是说，就内心，就比如说像阿赖耶识啊，啊，他或是他的，我们讲说阿赖耶识可能是到你舍我的时候转为一熟识啊。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种子在里面。那有些东西啊，它就不容易显发出来，因为累劫无修，所以这个种子不容易现出来。那有些人是常时修，几乎任何东西都会容易随意法都很现前，那这个就很难去改，是不是？我们如果就种性上来这样谈的话，因为如果不谈这个东西，我们把这个种性把它看死的话，其实会违反缘起法。那我们又就奇怪上为什么又要讲这个戒，就是说因为在种种缘起当中还是有不同的性相状、哦、这一类人虽然是无自性，但因缘常在此处成熟具足，所以变成一种性状，是不是？像我们男的女的有没有一定？当在你这一期上是一定的、啊、哈。不过如果碰到那个维摩诘经那个天女的话就不一定了、哦、就会乱掉了。他就跟你换来换去的，换到最后你是舍利弗，我这个的，那怎么变成这样？那我是谁啊？他说你，因为他很在乎男女相嘛，可是碰到他的就没有了。你说女相如何，你就是女的，他奇怪上变成女的。你看那个正无生等的这个天女啊，那就开这个大玩笑啊。不过这个其实当初这个阿罗汉哈、啊、也是牺牲色相，委屈很大。不过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啊，你所指的你不得在，你无法在此得自在，他就跟你讲，你看这个法哪有一定，你说你是你这样，可是你看法不一样啊，看可以改啊。所以对一个解脱者，他这个法本来没有一定，可是为什么你因为你的关系，你的因缘是这样，所以这个法在这里很现前，很稳定的现前，所以就形成叫做种性，就种性。所以境界就是属于三界人，因为他有什么，比如说我们就出正出国的人，因为他不可能再跑回去嘛。为什么不跑回去？因为属于那个烦恼性不见了，所以烦恼性不见了，反过来靠这个烦恼所显，就反过来靠这个烦恼所显出来的东西再也跑不出来了。而这个没这个烦恼的清净功德性是不是很现前？因为它不会动了，所以变成种性，是不是？因为像我们要在三界轮回里面至少要对自己有见惑，对不对？可是出国的人没有见惑，所以凡是不跟见惑相应的这个功德，对出国者就已经是居住了，因为不会动。因为如果你必须你要再重入三界的话，必须有这些烦恼，可是他这个烦恼没有，所以他不会具有。如果你像阿罗汉，他更不会具有三界性的嘛，因为三界的烦恼他已经停了，要生也生不来了，所以这个论来讲就要变成自他的特性。好，那其他的因缘要他的这个法很这个现前，就是相对来说他这样这个法就变成很现前，他就是这种性就在那里，他不会动摇了啊，不会动摇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讲说这个特性，就是相对于这个东西所要形成的这个东西，它已经不现前，它已经是成了稳定的啊。它这个不与烦恼相应的这种功能的显现，变成是一直很现前的，所以就是境界啊。在三本性界，为即如十八所说十八界无始时来于后后生其性成就啊。即住种性不住种性普特伽罗，无始时来涅槃非涅槃法、哦、涅槃非涅槃法其性成就。好，本性就是这个法，你看他有谈到说，我们从无始来里面，我们对这个法，他就是他无始时来其后后生其性成就，就是这个法有这种本性，移到哪个地方时间更替了，也不动他的心了， 就这个相对依赖论，它就这个本性了、啊，啊，这个论的本性就因为它不会再动摇了，啊，就是尤其他强调无始时来，时间更替不会改变它的特性，于后后生其性成就，就是乃至到后头它的性质也不会改变，所以我们就叫本性，对不对？那这个如果转到另外一个边，就是住种性不住种性，有的人不住种性就是他反复种性，那怎么教也很难改变，好，要动啊，要动，要那个一禅体能不能 成活，所以有的人叫一禅体不可成活，其实我们讲一禅体不可成活是讲这个种性的，后来又讲说一禅体亦可成佛，这个是就实际意义来谈的，就更究竟了。为什么？因为这两句话都对，这两句话都对，因为实际上一切性本身是不可得，所以我们安立这个性是一种对比的说法，就是因缘强固在这个地方来谈的。所以当你在谈这个性的时候，你看它凡夫种性，可是当就近到更就近长也觉得众生毕竟成佛，所以我们讲那个凡夫种性变成那不会不矛盾啊，因为一个是凡夫，一个是我，一个是声闻，一个菩萨，可是又同时讲众生毕竟成佛，因为众生本质是怎么样，他本质是极灭的，他是空性的，所以他终究是这样。但如果说相对来讲，这个人即便他本质上可以成佛，就他的因缘他很难看到端点的，很难看到那个机会的。为什么？现前的因缘就无始，就是一下辈子再下辈子，他那个性啊几乎看不到改变的机会啊，因为太坚固了，太具足了。那在这个场合方便讲不住种性，是不是？无始时来啊，涅槃非涅槃啊，涅槃法其性成就啊。有些法是什么？有些法它一开始本质就具有这种颠倒性、直取性，所以就这个意思上来讲，这个颠倒法本质就是非涅槃法，因为它是直取性的啊。像如果我们以相对来讲，假如你很以贪嗔痴相应。这个非涅槃，它本性贪嗔是本性，不是涅槃法。可是如果我们谈到彻底的话，贪嗔痴本身是也是空吧。可是如果我们从某个角度来讲，今天如果从一个世俗地来讲，你以贪嗔痴相应，这绝对不是涅槃性的，这不是涅槃法，因为它是完全是对立的东西。好，是熏习界啊，为及此诸界尽不尽法先所熏习，于生死中得胜劣身因涅槃因性啊，熏习这就是因嘛，好，这个不断的在成就的时候熏习啊，这个先所熏习就会产生一种熏习上形成的一个法的存在，而它会这个界啊，就熏习界，就它不断熏求，所以你看熏习，它既然允许熏习，然后成着界，这个法有没有一定？没有一定，有没有自信？有没有自信？没有自信，但它会不会产生这种功能？有，就像如果是不净的东西，会产生比较差别的结果，好劣；如果比较殊胜的净呢，就殊胜的胜的身，好胜的身，一个是劣的身。一个是圣的身，那就差别在哪里？净跟不净嘛，对不对？那因为净有净的戒因，熏习出来的净，净的话它会成就净的果啊，这就属于熏习。所以这里面容许什么，你看就可以看出一个东西，就是因果不会散乱，不会乱，就是这样的因这样的果，但同时又跟你讲它是因缘的，我不管叫什么叫熏习，那就固定的固定的。如果是一个法有自信的话，熏也熏不来。所以你看在这里面啊，它同时怎么 在说这个法经常，我们必须要知道它就是具容许它有这些特性界嘛，具就有特性了，也就是它不混乱了，但不混乱的同时又开展什么因缘呢？是因缘，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果，有这样的因缘，有这样的果。好，好，是不是这种欣喜的道理就从这里来？五以于果界啊，为即此即此出界啊，感果已灭啊，啊，就是就因果上的道理啊，某些以果界就是、啊、已经爆了，这个。相对于这个因未成熟的，而在某个面是已经成熟的，好，就是已经已果了，已果就是说已经成报完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讲说，大家来打针，还没打的在这边，打完了到那边去，已果的打完了，打当然有打完那边了、啊，怎么打？不打完没打的，那再重打一遍。以前就有那个双胞胎那个、啊、打完了，他怎么没打？他没打吗？我为什么打两次？因为他很像，打这个打两次，那个没打，那太像了，护士分不出彼此，所以一个打两次，一个没有打。好，所以还是要分已果的，就打完了到那边，没打了在这边，不然这样当中呢。已经完成的又完成的特性啊，未完成的未完成的特性，所以完成有完成相啊，未完成完成相，所以已果啊。再过来六，未于果界啊，未及此诸界，未感得果或灭啊，未灭啊，未或灭未灭，就是说这个，因为有些法是刹那刹那，它今天到最后到我们认知的果，果其实什么叫果？我们前面谈过，果是我们施舍的吧，对不对？否则的话，我们经常没有打针的在那边排队的也还没打吧，但他毕竟已经余果，余什么果？走过来啊，那只是就打针还没余果吧，还没余果就还没完成啊。但走路没走一步路，是不是都余果？有余果你才会往前走啊，你走那一步就往前一步的果出啊，对不对？所以我在讲果法是动的嘛，那只是就我们某一个标准来讲，这为余果嘛，啊，就某个标准它叫余果嘛，余果果已经完成出来了啊。那像我们现在是不是在余果？也为余果。为什么我们不断在熏修，不是有余果吗？因为熏修有熏修功能，那没有余果的话熏也熏不来啊。你如果不累积的话怎么进步啊？可是虽然累积的还没正果的那个还没果啊，就正果还没有，就熏修的功能是不是余果？余果、啊、是不是？那这个每一个作用当中都有它的作用，就是说你不能混乱说有熏修跟没熏修，你读这你也没正果是没啦，好、哦，不过差就这样啊。你吃一碗无饱，我无吃无饱，差一寡哦。我搁吃一碗都饱，啊，你一直要哦，有没有？我吃一碗还没饱，你没吃也很饿，那我也饿，你也饿，但饿的不一样吧？我有一碗，至少还可以再熬一阵子。你都没饿的，没吃的，你待会熬，看你能熬多久，是不是？就饱，我们都还没成熟，可是。有吃没吃还是有差，呵呵，这个就是这样。所以每个功能每个功能性有它的差异性，你不能完全把它否定掉。那为了要证明它的差异，那不说这个你怎么证明？你怎么去区别？所以事出世间法都必须要靠这个来跟他讲清楚。所以你每讲一个东西都不是用编的，或不是人家照样，那你都能说出一个道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在开展修行的上为什么会有点化解，就有根据，有路可循。所以我们现在最难的，像比如说我们经常我一直谈到，我们像大圣禅法为什么很难修？因为你就该学的没学吧，这中间很该分析的该建立的这种因果关系你没有，所以它才模糊掉了，或者说它哪会模糊？ 是他路也很路很清晰的啊。所以我变成了有的人会，但他没有把具体开展出来，变成下手无方啊，没有地方啊，哎，否则的话怎么会不会，怎么不行，哎，一样的道理啊。好，我们看四五二二页，如是略说诸戒有六种，若广说者，其数无量哈，啊，对吧？我想这个道理都一样啊。那要广说的话，只要我能别出它的特别的范围，也就是说，只要能别出什么，就像我们讲的本性戒那个道理，就是说它能维持一段的稳定性，而显出它的功能差别的，这就戒吧。好，那我们讲熏习，讲余果未余果，不是在某一个阶段里面，这个功能性可以稳定持续而不坏的，这就戒了，是不是？所以我可以在很多地方立一个像啊，可以说明很多，因为有些东西到最后，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三戒，我们在哪里？欲界。可是你是不是只有在欲界？说不定你马上就到净土界去了。所以你的像我们现在也剩下几年，就我们就在欲界，最低级的。可是你放心，再过几年就超三界啊，所以还好这个欲界虽然有界啦，哦，有本性欲，因为你也不能乱跑，一下要跑来跑去，这很麻烦，跑到畜生界那更麻烦。不会，它就这么一个界限，那个界限到这个界限完了以后，它不再延续的就超出去了。所以它没有想说，它虽然有这些定义，你看这些定义是不是相对的定义？对，我们现在是欲界，对不对？它也有本性义，对不对？本性界有，我们当然不要讲说，它在某一个法界义，它有某它。如果我们来讲说那个戒里面它具有种子本性，前面有讲种子本性，种性义，对不对？我们现在种性我们是欲界，又不是属于那一界，但它是就一个前后持续为认识功能的这个角度，这个范围来讲，哦，所以它也不会混乱，但它有没有绝对也不必然，哦，你如果今天要讲到绝对，一定会有一个原则，其灭性，或者都很难谈到绝对，一定是从极灭性再跑出绝对来。你不能另立有一个绝对体，那没有，一定是从差别因缘去极灭掉了以后，才会有绝对义跑出来，才会有绝对义跑出来。好，这里面啊，我们看了，问：此十八戒即有色，即无色，乃是即无断也。也哈，答如前所说，相应随顺建立啊，啊，那到底有几个地方有色，几个面，它后头也会有一些分别哈，啊。不过这个分别，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有谈到了哈，啊，这个十八戒里面即有色，即无色啊，乃是几个地方。那我们看这个色在哪里？比如说我们的十八戒里面几个哪个是有色？那色声香味触，那这不就是？是不是？其实跟前面的很多地方，你稍微了解一下，我们就比较能清楚了。他如前所说，相应随顺建立，跟前面所说的是配合的啊，也可以知道哈。那我们来看，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知道，可以往前，那大约就是说了解这种特性一下就可以了啊。问：如说眼见诸色，乃至意了诸法。此为眼等是见者，乃至是了者也，为彼是也。很有意思，这个道理如果弄清楚了，哇，很有意思。他说我们经常讲说眼见诸色，对不对？乃至意啊，我们的意是可以了诸法，可以能认识分别，对不对？那这个啊，是眼等，这眼睛是眼，就是这个道理其实跟楞严经很像嘛。眼睛在看，是眼睛是见的人，我们经常讲我在看嘛，对不对？有一个我嘛，在看嘛，看是功，我的作用嘛，我嘛。那请问谁是我？谁在看？是眼睛在看啊，我在分别，是有一个我在分别呢，还是第六意识叫做分别者？是眼睛叫做看见者，啊，是眼睛就是见者呢，还是另有见者？ 就是看看的人看，注意哦，有一个看的人在看呢，还是看本身就是看的人？这阿含经不是有同样的道理啊？无受就无受者，为什么？受就是受者，就是认知的，不是我不然我受的东西，这个啊不好受，让我不舒服，所以变成有一个受，然后这个受把东西丢到让我不舒服，所以变成受跟那个我分开，对不对？像我们也是吧，就认为我在感受，我是一个独立的感受，是附在我身上的功能所以我有一个独立的体，其实不是，感受就是我，没有另外一个我，感受是我，感受这个受就是我的一分，然后感受了以后，正有感受滋润我的认知，然后再由我的认知建立感受，所以当有感受的时候加强我执，因为有我执就会追求乐受，去掉苦受，所以叫以受滋润我，以我增长受。看多无聊，就是这样啊。你看啊，为了者乃至是了者也，为彼是也，还是这个意思啊。我这边有一个论啊，解释怎么说啊？大圣阿毗达摩杂集论里面有一句话啊，这个句话刚好配合这个说法。他说：“问为眼见色，为视等也，就是到底是眼睛眼根啊？我的眼根在见色呢，还是视，还是眼视？我们不是有根尘视吗？”对不对？是眼睛眼根在见色呢，还是眼视在见色？好，答：非眼见色，不是眼根见色，亦非眼视见色。哇，啊，答案呢？非眼见色，非视见色，以一切法无作用故。好。有有合合，假立为见，很有意思。这句话你们如果能啊听听记得，有与有合合，假立为见。他说：非眼见色，亦非视等，也不是眼视等等这些，以一切法无作用故，因为一切法根本都没作用，就颠倒了。是，所以用那个梦境最好，谁见谁？难道真的梦中的你用眼睛去看到外面的东西？不是吧？所以这个例子你注意啊，你把弄熟了以后，你才知道说要跳开来在哪里。不是梦中的眼睛去见梦中的事，是那个躺着的那一个人啊，为了要形成这个见的妄执，就生了一个眼。那生个一个色，然后就靠这样，不然他的梦无法完成了、啊。他就把它编一编，然后就说：“我终于见到了。”就这样，我们就是这样，我们净搞这些东西喽。其实没有客观的东西在，那个东西它都没作用。是，你看梦中的你，梦中的眼睛在见，是梦中的眼在见色呢，还是梦中的事在见色？没有。那根本就是睡觉的那一个人造出来的颠倒啊，他必须要靠，因为他想要形成这个颠倒，不能没条件的，也就是我们里面即便要打妄想也要有材料，所以这些影像就形成一个颠倒先起来的材料，就是因缘了。所以我们认为有能见所见，其实唯一叫颠倒见。所以你要从哪里论？从色去论，从见去论，从眼去论，从六根三法里面根尘世去论，都不是， 那这样他说有有合合假立为见，哎，我觉得这句话还是很有意思。所以这个道理如果你那样用来去看他楞严经呢，就又帮助我们解释了。是，所以阿难就是因为执着，因为认为能见所见，所以以此为因缘顺生其他烦恼。所以你看一梦加一梦混成一个大梦，小梦合合一大片，那大梦一堆，怎么破啊？难破啊，这个真的很难破啊。所以你如果你看用的眼睛看何处是二家，怎么找，我就直接你用这种颠倒心去找一个归依处，不是真归依处，就是放下执着，不要再找了，是不是？好，放下执着才是归依处，而不是带着一种浪子的心，非常的寂寞，那造型就无聊。不过人就是喜欢这一套啊，所以学习啊，所以修学人啊，经常也写写诗啦、啊，那也不错啊啊。那个第一个，聊稍微安慰一下这种寂寞荒心呐、啊，啊啊，也好像还可以。其实真修行一下，所以像你如果在禅宗啊啰嗦啊，就提全部叫你丢下，你这些闹的都是多余的。为什么？你在用以你的肉眼想要找真理，你用你的妄想意识想要找真理，你推不出嘛，你就只有放下才是嘛。那就放下，就是你必须要真知道它的，那懂得放，那个答案就在那里啊、哦。所以你看这些道理，其实如果你弄熟了以后，我觉得跟那禅宗的解脱境不是很有意思吗？你看从唯识的解脱，如果像以前我刚开始在接触唯识的时候，还被人家骂搞唯识的，我其实还没了，只是有兴趣、哎、因为那时候唯识还不懂。可是我化解唯识也不影响啊。我们刚才我们这些道理不是讲说你找什么，那所以这个道理可以让唯识的不在禅宗唯识里面的道理可以让禅宗很多意境找到其实是有理由的，是不是？你与其用很怪异的方法，不如让你心开意解的去放下。好，我们再看啊，这里面啊，他说答曰：深意道理，非是言等，亦非彼事。就是这个道理，其实就刚才大圣阿毗达摩扎基论里面说的，因为他们同一个东西。可是如果透过一个道理啊，那你看这里面讲说，何以故？诸法自性众缘生故，刹那灭故，无作用故。没有作用，一切法都没作用。对，诸法，所以你看到、哦、一路上你要不我因为这个道理，如果你弄熟，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核心教学就是要达到这个。所以这个东西的体会其实是所有你到最后，乃至我是觉得说，如果你听到一半突然我还没体会你们体会，那你也可以下课了，问你耗在这里捧个人场也可以的，那叫慈悲心的啊、或者的话可以的，你可以下课了，可以自己去修了，不是吗？是不是要你拿到了？所以这条路你看啊，一条马拉松，有的人早点到啊，有人中间停。可是其实我们会不断的举办马拉松赛跑。有的人跑到中间得到了啊，有人跑到那边，反正就是不断提供这个场合啊，让你不断的学习。那你要讲完，老师讲完也还没完。啊，所以讲完还不懂，那就再从第一品开始，从本地文再讲，这样不行啊。讲完100，那再堂手讲，哎，都也无妨，只要你不懂，就让他懂为止。嗯，好，你看，诸法自性啊，众缘生故啊，所以刹那灭故根本不是那个作用。那你了解一下，当我对世间所有一个错误的执着跟安立以后确认的都是错， 你看，如果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如果对这个见了解道理的时候，你的执取心是其实会变化的，是会减弱的。好，业世俗道理，眼等最深，谁见眼根，眼在见啊，故可以比利见者等。所以，因为什么最深？最深的意思就是，其实眼见，请问谁在见？可多的人在参与这个见呢、啊，但为别他的特性，主功能者是谁？因为比如说第六识，第六识有没有参与这个见？有啊。可是第六识又参与别人的啊，你这个跑来跑去的，我要找那个专单独针对这个功能，就是眼嘛。可是实际上你不要以为眼就眼在见了、啊，前面不讲了、啊，它是和和的。好、哦，绝对不是，它是由和合假立的，是众缘，它没有一个眼在见，所以依世俗地才讲眼在见。你要讲说它有阿赖耶识，讲莫那识，因为它是大家共有的，经常它跑到，所以它不是独特的。好、哦，它独特的这个界性，我们叫建立眼界，是因为别的地方、别的东西都参与，但它也同时参与别的，但眼的话。有在这个认知底下它是独特的，所以我们就以它最胜，因为它最代表性，具有独特性，所以立它为见见者，是这样的。好，我们早上先到此。好，